卷完了一天工作的你，躺在床上放空休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距离退休还有多少年？这种成天疲于奔命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人们常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但缺钱的痛苦，我想对于屏幕前的你我或多或少都有体会。而且金钱这个东西越缺越渴望，于是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有些人最终获得了财务自由，也有些人在这个陷阱里终其一生却从未实现他们的目标。也许所谓的万恶之源是恶在这里吧。早在201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个运动，名叫 FIRE 运动，全称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Retire Early， 中文可以理解为经济独立提前退休运动，主旨强调幸福感高于物质满足。众多追随者们通过开源节流提高存款比率，以被动收入支撑生活开销。4% 法则是 FIRE 运动的金科玉律，即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储蓄年支出25倍的金额，通过投资获取 4% 的回报。达到经济独立后开始选择性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前数十年退休。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已经绝版的好书，也是 FIRE 运动的鼻祖，由维基罗宾 Vicky Robin 所著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首次出版于1992年，中文名为富足人生要钱还是要命。该书的主要功能在于改善人与金钱的关系，书中介绍了9种实现财务自由的有效方法，我将尽力通过3个重点让大家对该书有个全局概念，欢迎感兴趣的书友自行寻找全本阅读。重点1，通往财务独立的第一步是养成记账的好习惯，从而详细了解你的支出和收入，进而更准确地计算出你的财富净值。任何好的计划都有一个基础或起点，如果你想改善与金钱的关系，你最起码需要知道你有多少钱，你花了多少钱。首先要追踪你过去的所有收入并汇总起来，可以通过回溯过去的银行流水、网银电子钱包的交易记录、工资单、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信息等等。也别忘记工作生活中偶尔会收到的现金、礼品卡、消费券、礼物以及其他收入，然后再盘点一下你压箱底的现金、银行存款、当前市值的股票或债券，以及你的固定资产如汽车或房子。这时候你就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有了一个全局概念了。但注意，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想要计算净值还得清楚你的支出。依葫芦画瓢，通过上述途径尽力回忆你的各项开支，包括抵押贷款、汽车贷款等各项负债。现在你已经尽可能的把你在生活中所获得的一切都加起来了，并减去了各项开支负债，是时候看你的净值了。这个值作为一个基础数据，供你开始持续追踪记录。你只需要一个 Excel 表格，伴随着生活一天天过去，表格一天天更新，以更好的管理你的财务状况。这个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将你的支出进行分类，创建类似食品、生活用品、社交活动、房租等类别，并尝试让渡一些存钱的额度。换句话说，你需要开始预算。因为开源节流并不存在特定的公式，所以你的任务是找到一个适合你和你生活方式的预算方法。重要的是要有财富全局观。重点2，建立评估系统，评估投入工作的时间精力与从中获得的满足感或成就感相比是否值得。随着培养出越来越熟练的预算能力，你将更容易管理你的支出，渐渐的你会突然发现一个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生命能量与满足感的比例。作者认为钱就是生命能量。通常来说，人们使用自己的时间去工作，从而换取商定的报酬，也就是拿时间换钱，这些钱又是用来换取人们需要的商品与服务，从而为人们有限的生命提供能量。因此钱就是生命能量，人们在用时间交换宝贵的生命能量。随着你的 Excel 表格数据越来越丰富，你会发现你的时薪越来越趋于固定。但是为了这份日常工作，你平时可能也会花大量的额外时间，例如通勤、加班、下班后处理工作等，这些时间也是你为了这份工作所花费的，因此你应该把它放入你的时薪计算分母中。而得体的服装、交通费用、租房费用等这类为了工作而产生的支出，应该在你的时薪计算分子中扣除。如此，你的每小时净收入可能远比你想象中少得多。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应该复盘一下你的时薪净值， 或者说这份工作给予你的生命能量与你所付出的时间，两者比例是否合适？如果不是，你需要考虑减少一些生活成本，比如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等。如果你不愿意为豪华餐厅支付20个小时的生命能量，你就应该试着改变这种习惯。但如果你感觉这种行为可以让你获得强烈的舒适感，并且符合你的价值观，那就看看你的 Excel 表，在支出分类中挑选其他费用类别加以缩减。但是这可能很难，因为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野蛮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购物和消费的依赖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影响着个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地球的资源和环境。人们似乎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望越来越深，但这种态度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我们应该通过许多周遭事物与媒体新闻得知消费主义对从个人经济困难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冲击，它正在损害着人们的生活。曾经赚钱只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与金钱的关系已经演变为赚钱、花钱、投资、负债、保护、担心，几乎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时间。工作已经不仅仅是生活的手段，而是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如果你也认可书中的这些观点，你应该好好审视自己的时间分配是否符合理想目标，是否因工作而忽略了家庭、友情、健康等重要领域。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是由自己决定的，想清楚这些，尽量找到合适的支出类别去缩减它们。不为别的，为了自己早日财务独立，提前退休。重点三，让你的钱去为你工作，赚更多的钱。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讲关于投资的，当你通过储蓄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将一部分钱放在例如债券、股票甚至房地产等资产上，以便长期产生更多的收入。那么如何开始呢？人们经常认为投资是有风险的，因此真正去干的人并不多。通常来说，小白都会选择最安全的证券类别。一般最安全的投资产品并不需要通过财务顾问指导就能购买，但你需要根据预算来决定每个月可以分配多少资金进场，同时你也应该参考你远期未来需要的资金量来与预期回报率共同计算确定。除此之外，安全起见，你需要在开始投资之前先储备好未来6个月的支出以抗风险。因为在短期内投资是有风险的，你持有的证券可能会贬值，你也可能会后悔，或者因为生活突发状况突然需要用钱，这就是投资前储备抗风险资金的意义。然而长期来看，利用好复利可以产生很多财富，所以你需要选择国债、交易所交易基金等适合你风险偏好的产品。当你逐渐开始了解这个游戏时，你可以更自主地选择一些风险较高的投资标的，但记住，这类投资只能用你获益资金的一小部分去做，投资不是赌博。财务自由的原则实际上非常简单，开源、节流、不断储蓄，用储蓄做投资，随着你的开支不断下降，投资收益不断上升，当你的被动收入，也就是投资收益超过开支的时候，你就财务自由了。要钱还是要命？这本书引导读者重新审视自己是否珍惜宝贵的时间，并探讨了我们是否应该用有限的时间去交换更值得交换的东西。它鼓励人们以更加珍视时间的方式来审视消费、生活和人际关系。最终，这本书不仅关乎理财，更关乎个人生活的真正意义，鼓励人们追求更有意义、更满足的生活方式。衷心感谢您看到听到这个视频，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一切随缘。我们下期再见。